台灣軍隊的志願役人數逐年下降，根據2024年數據，志願役人員已經減少到只有15萬多人，而且選擇賠錢退伍的軍事官4年之間增長了4倍。專家說，隨著兩岸情勢緊張，現役軍人面臨的壓力和工作負擔又日益加重，對志願役的吸引力和留任意願造成挑戰。為了應對這個困境，台灣國防部正積極改善薪資待遇、訓練設施，並且計劃恢復一年期的義務役，以減輕人力壓力，並且穩定部隊的人力結構。據美國之音記者金谷在台北的報導引述台灣立法院預算中心發布的報告，截至2024年6月底，台灣國軍的志願役人數是152,885人，相較於近年志願役人數最高2021年的164,884人，減少了大約12,000人。而今年度的國防預算當中，志願役的預算原額只有160,749人，創下2020年以來的新低。而此外，選擇賠錢提前退伍的志願役軍事官人數亦顯示出這個趨勢加劇，由2020年的401人激增至2024年的1,565人，四年之間增幅高達4倍，反映出台灣軍隊面臨的另一個人力流失問題。根據國防部公開數據顯示，台灣軍隊的編現比亦逐年下降，從2020年的 88.57% 跌到2024年的 78.6%， 四年之間的編現比減少近 10%， 令到部分人士對台灣的戰鬥力和軍隊的整體實力表示擔憂。台灣前國防部參謀本部防空飛彈指揮部計劃處處長周宇平上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台灣志願役人員的福利未見顯著改善，這個使到軍隊難以吸引或者留住人才。在人力短缺的情況之下，現役軍人需要承擔更多的勤務和戰備任務，形成了惡性循環。周宇平強調，隨著兩岸情勢日益緊張，尤其是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加大，軍職人員面臨的壓力亦大幅上升，頻繁的出勤和長時間的待命警戒，使到很多志願役的成員不願意繼續服役。他又指出，考慮到兵凶戰危的現實，咁好多家庭對於子女是否應該選擇志願役咧，係持有保留態度。越嚟越多嘅家庭選擇減少子女從軍嘅機會，而降低可能參戰嘅風險。而此外，專業人才嘅流失亦對台灣軍隊造成重大嘅衝擊。周宇平提到，尤其喺空軍領域，由於高薪同穩定嘅民航業吸引，飛行員退伍之後咧，經常選擇轉行，呢個直接影響到新式戰鬥機嘅操作同任務執行能力。佢又指出，新嘅武器系統需要經過長時間嘅訓練同經驗累積去操作，但係由於退伍潮嘅加劇，使到呢啲寶貴嘅經驗冇辦法延續，進一步削弱咗台灣嘅戰備能力。
國軍現在也在提升系統裝備。买更好的武器系统，它也要比较高阶的人力素质来操作现在新式的武器。
周宇平说，台湾军队现在提升武器装备，买更好的武器系统，这个也要比较高阶的人力质素去操作现在的新式武器。军中的环境在人力减少的状况之下，负担增加，台海的情势又越演越烈，压力是会更加重，所以志愿役人员的减少，包括台湾现在的退伍人数，直接影响到战斗力。再好的装备没人操作，他就问能不能够发挥他全部的功效呢？今年32岁在台湾外岛马祖服役了11年的志愿役军官阿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就坦言，很多军事单位确实面临编现比不足的问题，部分单位的人员配置只是达到50%至60%，导致操作装备的时间需要简化流程或者增加个人的负担。不过他认为这种人力挑战还未对整体安全构成明显的影响，反而在某些方面提高了训练效率。
现在很多装备其实都已经很先进了，我是觉得不大影响，以前反而是有点冗员。
阿伟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很多装备其实都已经很先进了，他是觉得不是太大影响，以前反而是有点冗员，现在训练很多亦比以前更加强化，更省了一些无意义的步骤。 同埋马祖服役嘅十几年当中，阿伟从来都冇想过话提前退伍。佢话令佢最有感受嘅就系近四年嚟，因为国防预算提升，军队嘅装备逐渐现代化，而且根据实用性进行优化。例如防弹背心嘅设计更加符合个人嘅需求，日常用品配给咧亦为改为点数制。咁官兵可以自由选购所需要的物品，摆脱咗以往只能够领取质量欠佳嘅衣物嘅限制。在薪资同福利方面，阿伟对美国之音话，以佢嘅军阶，每个月嘅薪水可以领到70,000元新台币左右，休假嘅制度灵活，放假嘅天数咧比照一般嘅公务员。如果隶属战斗部队，仲可以额外领取5,000元嘅战斗加级，薪水同福利其实咧系好过好多嘅上班族。佢话呢几年因为两岸关系紧张，演习训练虽然比起以往系频繁，但系战斗加级未曾短过，咁薪资反而更加向上提升。咁对于外界认为部分军人因为害怕战争而离职嘅传言，阿伟就话好多官兵都认为呢个系信息战嘅一部分，目的系要削弱士气。就佢嘅观察，绝大多数嘅官兵对保家卫国仍然充满咗责任感。
部队最长。可能这个单位留不住人，很多时候是觉得任务分配不公平。
阿伟对美国之音说，部队最常可能是这个单位留不住人，那很多的时候就是觉得任务分配不公平，或者任务比较繁重，不是太会因为感觉我觉得要开战了所以就要先走，或者是要开战了爸爸妈妈要我先退伍。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听过人下说要这样退伍的，是因为觉得中国大陆要打过来，所以就要退伍。阿伟补充说，中共可能是先削弱你，觉得原本台湾的军人都因为要开战所以就不当兵了。他认为这个情况是很信息战的，他觉得假设今天真的开战了，反而会有更多人来当兵，因为你不当的话你都要上战场。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就认为，志愿役减少同台湾社会结构性因素，包括少子化影响有关。而这个现象发生在各行各业，不单止是志愿役。而此外，志愿役人数不足的挑战在民主国家当中是很常见，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日本等国家的军队同样面临招募困难的情况。根据台湾官方统计，2024年可以征集的役男人数是首度跌破100,000人大关，预计2031年将会剩低不够75,000人。苏子云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已经恢复了一年期的义务役，这个有助于减轻志愿役人员的负担，并且稳定部队人力。
我想这个过渡期，因为随着义务役加入，比如说在去年已经有6,900人左右加入部队。
苏子云说，他想在这个过渡期，因为随着义务役加入，例如说在去年已经有6,900人左右加入了部队，那今年会更多，补上人力之后，志愿役原本的工作负担就可以得以减轻，令到志愿役退伍的整个比率减少，就可以避免这种恶性循环。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台湾军队目前主要依赖志愿役部队担任打击和主战任务，而义务役的士兵则是多数负责守备工作。不过由于人力长期不足，主战部队的基层战斗力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
由志愿役所组成的主战部队还没有上火线，就已经处于战斗力严重不足的状态。
揭仲对美国之音说，由志愿役所组成的主战部队还没有上过火线，就已经处于战斗力严重不足的状态。因为你现在偏现比是不够70%，甚至有些单位只有65%以下的时候，好坦白讲，日常的例行性的勤务基本上都已经难以支撑了，更何况那些战斗演训的任务，或者是警戒中共的任务呢？揭仲进一步指出，未来5年内基层部队还需要接收15种新的装备，无疑加重了人力负担。他认为解决有关问题做法是包括提高待遇，改善基层部队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例如目前基层部队因为警戒和演训任务增多，导致官士兵长期没办法按时回家，对有家庭的成员来说是一个挑战。而此外，国防部应该要应集有关的资源，例如整聘偏现比不足的不单位，优化人力的配置，令到实兵单位有足够的人力去应付日常勤务和演习。同时应该要首先淘汰老旧的装备，减少对人力的浪费。 对于行政性的税务工作就可以安排委任外包或者由文职人员去负责，减轻部队的行政压力。其中又认为国防部还需要检讨现行的管理和文化，因为很多志愿役士兵提前退伍的原因是包括没办法认同部队管理和没办法认同军中的文化。咁呢个就系情况显示出基层部队嘅行政制度同管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改革，先能够俾志愿役嘅官士兵增加意愿长期留喺军队里面。咁对于志愿役嘅减少，台湾国防部就回应话，近年嚟受到少子化趋势同埋社会企业征才等等影响咧，对台湾军队留营同埋招募工作造成嘅冲击。国防部同时亦意识到，自从2022年起，国军嘅人力编研比呈下降嘅趋势。台湾国防部会说，为了稳固部队的基层人力，目前正在向减少人力流失、提高留营意愿以及提升招募成效等三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采取各种人性化管理措施，并且参考国外招募的做法，适度开放入营的限制条件，以及研究提高人员的薪资待遇等方案，使到官兵有感觉并且提高社会青年从军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菊在台北的报道。